有好多嘅时候，
我们会在不同的时代里面，
我哋喺唔同嘅时代入边，
会发现有一些潮流的现象，
会发现有潮流嘅现象。
哎，比如说发型来讲，
譬如话发型嚟讲，
好像几十年前跟现在的发型又不太一样，
几十年前同而家嘅发型都唔一样。
穿着也是一样，
衣着亦都系一样。
那有关社会所流行的现象也一样，
社会所流行嘅现象亦都一样。
比如说音乐，
譬如话音乐，
或者书本，
或者系书本，
种种现象，
种种嘅现象，
好像每一段时间在这个世界里面会有不同的潮流，
好似每一段时间喺社会入边都有唔同嘅潮流。
那有一些潮流，
有啲嘅潮流，
它会跟圣经的道理的原则是冲突的，
佢同圣经道理嘅原则系冲突嘅，
那我们就必须要防范，
咁佢就必须要防范，
要做分别，
我哋要做分别。
如果我们随波逐流啊，
如果我哋随波逐流，
就容易受到迷惑，
就会容易受到迷惑。
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留意的地方，
呢个我哋基督徒应该要留意嘅地方。
其实圣经里面，
其实圣经入边
很早就有说到有关末世的现象，
好早就讲到末世嘅现象，
而那些现象，
而嗰啲嘅现象，
看在我们基督徒的眼里，
在我们基督徒的眼里，
好像就是世上一般的潮流，
就像世上一般的潮流一样。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特别留意的时候，
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启示录里面，
在启示录里面
早就有谈到末世会有这样的工作，
一早就讲到启示末世会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请看启示录的十二章，
我们请看启示录第十二章，
启示录十二章，
启示录第十二章，
十二章的十五节、十六节，
十二章第十五、十六节，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十六节，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
在十五节里面，
在第十五节入边
谈到那一条古蛇，
讲到嗰条古蛇。
十六节里面，
在第十六节里面
谈到那一只大龙，
讲到那条大龙。
我们再来看第九节，
我再看第九节，
这里记载说，
这里讲到
大龙就是那古蛇，
大龙就是那条古蛇，
名字叫魔鬼，
他的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又叫撒旦。
他的工作是要迷惑普天下的人，
他的工作是要迷惑普天下的人。
所以十五节讲古蛇，
所以十五节讲古蛇，
而这个妇人就是预表着真教会，
妇人就预表住真教会，
他攻击神的教会，
去攻击神的教会，
从口中吐出口水像河一样，
从口入边吐出水好似河一样，
但是地却帮了妇人，
但地却帮助妇人
吞灭了这个口水，
吞灭咗呢啲口水。
十六节讲，
十六节入边话，
对他地打开帮助妇人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
地吞口帮助妇人吞咗龙口吐出嚟嘅水。
那后来龙见不能影响教会，
后来龙见到佢唔能够影响
教会，就跟教会神的儿女征战，
就同教会神嘅儿女征战。
所以十五节，
所以第十五节、
十六节、
十六节
分别用古蛇和大龙来描写，
分别用古蛇同埋大龙嚟描写，
就是讲着那个魔鬼、那个撒旦，
就系讲住魔鬼撒旦，
他要迷惑天下的人，
佢要迷惑普天下的人，
尤其是要攻击神的儿女，
尤其系要攻击神嘅儿女。
那这里讲到的口水啊，
呢度讲到嘅口水，
在十六节原文小字叫做河。
十六节原文小字话系河，
那就是泛指着所谓的世界的潮流，
就系泛指住世界上面所有嘅潮流。
所以在幕后魔鬼的工作，
所以喺幕后魔鬼的工作，
他就是用世界的这种败坏的行为潮流啊，
佢就用世界败坏嘅潮流，
要来跟妇女的儿女，就是教会的儿女征战。
就要同妇女嘅儿女，就系教会嘅儿女嚟。
所以口水就是魔鬼使用的最普遍的武器，
所以口水就是魔鬼所用最普遍的武器，
也就是讲世界的潮流了，
也都是讲住世界的潮流。
那世界的潮流在哪些方向里面会产生呢？
世界的潮流在哪些方向里面会产生呢？
比如说政治方面，
譬如话政治方面，
现在的政治比过去更加复杂。
而家嘅政治比过去更加复杂。
很多人都非常愿意啊，把自己的关系、事业跟政治结上，一条线。
好多人中意将自己嘅关系、事业同政治拉上一条线。
这样要发展自己的事业、生意方便。
咁样要发挥自己嘅事业、生意方便。
这是一种世界的潮流啊！
呢个系一种社会嘅潮流。
那世界因为政治的关系，
社会因为政治嘅关系，
各国有各国的做法，
各国有各国嘅做法。
比如说欧盟有欧盟的系统，
譬如话欧盟有欧盟嘅系统，
美洲有美洲方面的系统，
美洲有美洲方面嘅系统，
亚洲也有亚洲方面的系统，
亚洲亦都有亚洲嘅系统。
大家都是因为以政治利益为前提嘛，
大家都系用政治利益为前提，
就使用共同的货币流通，
就用共同嘅货币流通。
比如说在欧盟系统，他们就不用美金这个货币流通。
譬如在欧盟的社会，他们不用美金做流通的货币，
很自然的在利益的前提、政治的结合，就产生这种政治的潮流。
所以明显在政治或者利益的底下，就会产生一种政治的潮流。
那社会也有社会现象的潮流，
社会都有社会现象的潮流。
我们自己也要留意，
我们自己都需要留意。
比如说穿衣服，
譬如话着衫，
是一种礼节，
系一种嘅礼节。
你不能因为你长大了，还要穿那个过去小时候的小衣服，盖不住其他身体啊。
你唔可以大个之后仲着细个嘅衫，跟住冚唔晒你个身体啦。
我们基督徒自己要留意啊。
我哋基督徒自己需要留意。
我有时候发现一些青年学生，
有时候发现一啲青年嘅
在外面走的时候，
喺外面街行嘅时候，
故意那个裤子不放腰带。
故意条腰唔带皮带，
走的时候那个裤子就掉下来。
行嘅时候条裤就跌落嚟啦。
哇，那个很难受的。
嗰个好难受。万
一你不小心跑步，那个裤管弄得那么长，跌倒怎么办？
有时候唔小心你跑步嘅时候，裤管太长就跌亲啦。
我真的很多社会现象就有这些情形发生。
冇错嘅，好多社会现象有呢啲嘅事情发生。
比如说发，这个发头发的颜色。
譬如话头发嘅颜色。
我们华人几乎都是黑色，
我们华人几乎都是黑色的，
要变成别的颜色不太容易，
要变成其他颜色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很多西方人呢，他们就有金黄色的头发，或者说其他天生的，
但很多西洋人他就有金黄色的头发或者其他颜色的。
那我们也要注意啊，
但我们都需要注意，
我们不能离开一个敬虔的态度啊。
我哋唔可以离开敬虔嘅态度。
我曾经碰过一个认识的人，
我曾经见过一个识嘅人，
结果他的头发染成那个天空蓝色，
佢嘅头发染成天空嘅蓝色。
我怎么看就是不对啊，
点样睇都系唔啱嘅。
因为我过去看到的是你的头发是黑色嘛，
因为我过去睇到你嘅头发系黑色的。
那个蓝色那个很不像是人的头发，
蓝色唔似系人嘅头发。
这不太好啊。
咁样就唔系太好啦。
所以有一些社会的潮流，
所以有啲社会嘅潮流，
你跟着走不代表就是你身份的提高。
你跟住行唔表示系你身份嘅提高。
要去留意。
我哋要去留意。
有些不太合乎道德伦理的，我们就不要去学它。
有啲唔合乎道德伦理嘅，我哋就唔好学佢。
那是因为经济的发展。
因为经济嘅发展。
就跟着有现代经济方面的潮流啦。
所以而家经济嘅潮流。
有的人就赚钱的方式啊，有时候不考虑合不合乎圣经。
有时候有啲人赚钱嘅方式唔考虑，都唔合乎圣经嘅教法。
这个也要去注意。
呢个都需要去注意。
你不能说现在经济的潮流这样赚比较好。
你唔可以话而家经济潮流咁样赚钱
比较好
啲。所以我要咁样。
你不这样去赚，别人也要赚。
你唔咁样去赚，其他人你都要咁
样赚。但是我们要想一想。
到底要想
想，我们基督徒在今天的现代经济的体制之下，
我们基督徒在今天经济的社会体系底下，
什么样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还是要做一个分辨。
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是做一个分辨。
再来文化方面的潮流，
文化方面的潮流，
我们更要去注意，
我们更加需要注意。
很多地方啊，都强调这个本身本族的文化传统习俗，
好多地方好多民族都强调自己本身民族嘅文化。
你强调文化可以，
强调文化系可以，
但是你不能把文化的做法带进到我们的信仰生活。
但唔可以将文化嘅生活带入嚟我哋信仰生活。
你从学术界去探讨文化 还勉强可以。
你从学术家去探讨文化，
但是你把它穿在你身上，
但系将佢着喺你嘅身
上。有些文化，它的背后的动作，
有啲文化佢背后嘅动作，
它有那种宗教方面的仪式，
佢有宗教方面嘅仪式。
所以要特别留意。
所以我哋需要特别留意。
这种方面就不能带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呢一种就唔能够搭我哋生活入边。
考古的文化。
考古嘅文化，
让我们了解过去的生活，
让我哋了解到过去
嘅生活，甚至可以看到，神怎么样创造的伟大，
甚至乎可以睇到神点样创造嘅伟大。
但是属于宗教背景的，
但属于宗教背景嘅，
或者是一些有宗教色彩的文化，
或者一啲有宗教色彩嘅文化，
会违背圣经方面的，
会违背圣经方面嘅，
包括他的祭典，
包括佢嘅祭典，
包括他的请客，
包括佢嘅请客，
包括他的这个。思想，
包括他的思想，
你一参与，
你一去参与，
就会接触到他们原来的这种宗教活动，
就会接触到他们原来宗教的活动，
是不合圣经的，
但是不合圣
经的，那我们就不要接触这种文化，
但我们就不要接受这种文化，
免得会被迷惑了，
免得会被迷惑了。
我们就有一个教育学者，
我哋一个教育学者，
是一个弟兄，
系一位弟兄。
结果他负责研究原住民的某一个族的文化。
佢负责研究原住民某一个族嘅文化。
他研究得很好。
佢研究得好。
所以他后来根据这个文化研究拿到博士学位。
后嚟佢根据佢呢个研究得到博士学位。
那为了要让这个论文跟实际发展得很像，
为咗令佢嘅论文同实际发展得好似，
所以他就主导他们的丰年祭。
佢就主导佢哋嘅丰年祭。
那个杀人的土风舞，
杀人的土风舞，
他这个跳舞，他的背后就是以前组别跟组别有杀人的动作。
他这个跳舞就是以前组别之间有杀人的动作。
哇，这种种种的都进来，
这种种种的都
进来。那教会劝他，
教会劝他，
你不应该在这方面投入啊！
你不应该在这方面投入。
你做学术研究可以，
你做学术研究可以，
那你不必主导负责把这些就带到整个地区来去实施啊！
你不需要主导负责，将一啲带嚟成个社区去实行
啊！结果他不接受，
结果他不接受
啊！慢慢的没有圣经的观念，
后来他慢慢冇圣经的观念，
最后啊，他变成痴呆，
后来他变成痴呆，
博士变成痴呆，
博士变成痴呆，
神让他的头脑变作愚笨，
神令他的头脑变成
精神就怪怪，
精神就怪怪。
后来有劝勉他悔改，
后来有劝勉他要悔改，
比较好一点了，
所以就会好一点。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我们想想
文化的东西，
文化的东西，
它是代表一个民族，
它是代表一个
民族，代表一个地区，
一个地区，
或者代表那个国家这个时期的文化，
它是代表着那个国家这个时期的文
化。50年后啊，这个文化会变了，
50年之后这个文化会变，
你这个文化变得旧了，
你个呢个文化变旧啦，
那又有新的人、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产生，
有新嘅人、新嘅思想、新嘅文化。
文化不代表真理，
所以文化唔代表真理。
这个要弄清楚，
这个我哋要搞清楚。
还有科技的进步，
仲有科技嘅进步。
我们或许会接触许多科技的这个技术工具的使用，
我哋会接触好多科技嘅技术工具使用。
这是一个潮流，
呢个系一个潮流。
那如果你使用得当。
如果你使用恰当，
科技产下的商品，有一些对我们有帮助。
科技所产生的商品有啲对
你使用不当，
你使用不当。
这个先进科技，比如电脑，也会成为犯罪的工具啊。
先进嘅科技，好似电脑，亦都会成为犯罪工具。
所以不得不小心。
所以唔可以唔小心。
传统，
传统，
传统是讲着跟这个世纪时代之前的一些。社会的结构做法，
传统是讲这个时代之前的社会做法，
它的结构跟现在不同，
它的结构跟现在不一样，
所以它成为一个这个共同区域的一个传统，
所以成为这个共同区域的传统。
这个天主教，
天主教
他们的前身叫做罗马公教，
他们的前身叫罗马正
教，一直到1450年左右，
去到1450年左右，
也就是15世纪，
就是第十五世纪。
这个罗马公教，
罗马
就分裂成天主教跟希腊东正教，
就分成天主教同埋希腊。
所以天主教的名称要到15世纪才有，
所以天主教是要到十五世纪
之前主后这一段那么长的世纪叫做罗马公教，
之前主后到这个时间叫罗马公教。
他们教会有个这样的主张，
他们教会有这个主张，
有两种原则是无误论，
有两种是无物论主张，
有两种原则，
有两种原则是无物论。
第一个就是传统无误论，
第一种就是传统无物论。
他们认为在各个国家各民族里面，
他认为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
里面要强调本土的神学的时候，
要强调本土神学，
他们所有的习俗文化传统可以纳进来，
他们传统的习俗文化全部都可以拿进来。
那他们尊重各族的习俗文化传统，
他们尊重各族的传统文化，
然后传统无误论
遗传的，
就包括他们之前的制定任何人讲的，
就包括他们以前任何人讲的。
所以他们在圣经正典以外又增加了许多的旁经次经，
所以他们在圣经正经本经之外都增加了很多旁经次经。
他们强调传统无误论，
他们强调传统，
但传统是人留下来的，
传统是人留下来的，
那个不是从神这边来的，
不是从神那边来的，
所以他不是正统也不是正典，
所以他不是正推也不是正经。
那另外一个无误论呢，
另外一个无误
论就是教皇无误论，
就是教皇的遗物，
教皇所说的话，
教皇所讲的说话
没有错误，
没错的。
哇，这很麻烦，
这个很麻烦，
万一他刚好生病，
如果刚好他病了，
头脑思考不集中，
他头脑思考不集中，
讲的就不对了，
他讲的就不对，
但是他们说是无误论，
但他们讲是唯物论。
人讲的怎么可能可以代表真理永恒呢？
人讲的怎么可以代表真理？
所以这个传统也有问题，
所以传统也有问题。
过去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过去我们还没信主，
我们或许很注重传统，
我们或许很注重传统。
这个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要拜拜，
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要拜拜。
那有什么每天有不同的日子，你可能要做不同的动作，
每日有不同的日子要做不同的动作，
那个都是人的人间传统留下来的一种认识嘛，
这都是人间传统留下来的认识。
但是信主之后呢，
但信主之后
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就不讲传统，
我们就不讲传统，
而是讲圣经的真理，
是讲圣经的真理，
神的圣灵，
神的圣灵，
主的恩典，
主的恩典，
一直要朝得救的一个路线，
是要朝着得救的方向。
所以我们不要再回过头走传统的路线，
所以我们不要回过头走传统的路线。
所以这些现象潮流，
所以这些现象潮流，
不管经过多少年代，
不论经过多年代，
它一直都在影响冲击我们信徒的信仰，
好多影响冲击我哋信徒嘅信仰。
保罗他也是这样见证，
保罗佢都系咁样见
证。他说末后有危险的日子，
佢话末后有危险嘅日子，
也就是讲犯罪的日子，
就有犯罪嘅日子。
那这个危险的日子，
危险嘅日子，
有什么样的危险呢？
系点样嘅危险？
如果我们用一个潮流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哋用潮流嘅角度，
我们就发现，
我就会发现
有潮这个末后危险的日子。
有末后危险的日子，
对，就有潮流的危机，
就有潮流的危机，
会破坏我们纯真信仰的生活，
会破坏我们纯正信仰的生活。
所以我们就根据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我们根据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一节到五节，
一节到五节，
然后来对照我们现在的社会现象，
来对照我们现在社会的现
象，来提出有关这方面潮流的危机，
你提出有关潮流方面的危机，
好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的道理，
好令到我们藉着圣经的道理，
然后来了解真的潮流的危机不断在冲击我们的信仰生活，
你都明白潮流的危机不断冲击我们信仰的生活。
三章的一节到五节，
第三章一到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至五节，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第五节，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在这里保罗事先就讲末后末世的一种潮流危机啊，
在这里保罗就事先讲末后末世的危机，
我们如果不注意，
如果我们不注意，
也会犯到这样一般世人所犯的现象，
也都会犯到一般世人所犯的现象。
我们在西方的社会里面，
我们在西方的社会里面，
当我第一次去美国协助的时候，
当我第一次去美国协助的时候，
因为那边只要孩子长大他就自己独立门户了，
因为那边只要孩子长大就自己独立门户，
所以你在那边没有办法讲那个媳妇怎么孝敬公婆的这种道理啊，
所以你在那边不可以讲到怎样新抱要孝顺公
婆，他们很自然长大我就是分家嘛，
他们很自然长大
我另外立门户嘛，
我另外立一个门户，
我结婚就是另外一个家嘛，
我结婚就是另外一个家，
他们的教育是这样啊，
他们的教育是这样，
所以很难看到说一个大家庭住在一起啊，
很难见到一个大家庭会住在一起，
这跟我们亚洲华人东方人的那种观念是不同的，
这跟我们亚洲华人东方人的观念不一样，
那个是他们的一种居住的潮流嘛？
第二种是他们居住的潮流。
但我们这里看到，保罗也事先说末后的一种危险的日子，潮流的危机啊。
保罗都事先讲到末后的危险和危机。
我们就根据这一段，
我就根据一段
提出有关这一方面的潮流的危机，
就提出有关这些末世的危机、潮流的危险。
首先要谈的，
首先要讲的。
在我们现在的末世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现在末世的生活里面，
第一个危机是什么？
第一个危机是什么？
自我主义，
就是自我主义，
这个是强调自我意识，
这个是强调自我意识，
我们来看那个第一节，
我请看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节，
这里说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又讲到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然后再来看那个第四节，
再看第四节，
第二句话说任意妄为，
第二句说话任意妄为，
这个都是自我主义为中心的人啊，
这都是自我主义为中心，
专顾自己，
只是挂住自己，
任意妄为啊，
任意妄为，
很多是这样的，
很多都是这样的，
你只要一走出你的家门看看，
只要你走出你家门，
你到公司，你到学校，
去到学校，
很多有一点能力的人都常常会有这种现象，
那些有少少能力的人都会有这种现象，
甚至要强调说我多么喜欢这个位置，我多么喜欢有企图心啊，
要强调我几咁喜欢这个位置，几咁有，
有些主管就欣赏这样的人啊，
有些主管
这种会带动公司的力量啊，
这样会带动公司的力量，
无形中鼓励人啊，就是要自我主义为中心，
所以无形中是鼓励人要自我中心，
那表现自我主义非常的强烈啊，
表现自我中心非常的强烈，
其实在这一方面，
其实在这一方面，
以自我主义为中心的时候，
以自我中心为目标的时候，
就整个面来看，
整个面来看，
会有三种自我的表现，
会有三个自我的表现，
第一种是在宗教上面的自我主义，
第一种是在宗教上面的自我主义，
当我们在研究那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时候，
当我们研究西方基督教社会的时候，
记得在十九世纪，
记得是十九世纪，
那边有那个时段有出现那个自由神学论的那个学者很多，
那个时候出现了自由神学论的学者很多，
那突然呢有一个有人强调应该以神为敬虔的生活，
但只有人强调要以神为敬，
但也有人反驳，
第二人反驳，
十九世纪的神学应该是以人为本的一种生活，
十九世纪的神学应该以人为本的生活，
这种取向的表现呢，
这种取向的表现
是以人为中心的表现的时候，那个教会就很多乱象，
以人为中心的表现，教会就有很多乱象，
所以跟着教会有一些不合圣经的做法出现，
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合乎圣经的做法出现，
当然我们不用讲那些有名的学者主张的论调，
我们不需要讲那些有名的学者他们主张的，
那演变成用人取代了一个人神的地位，
演变成人取代了神的地位，
所以宗教上的自我主义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宗教的自我主义会产生这样的概念，
有的人就认为科学很厉害，
有些人认为科学很厉害，
所以他读了科学的书以后，
他读了科学的书之后，
他就认为啊，这个圣经的道理是一种上古时代，
他就认为圣经的道理是上古时代，
觉得跟现实生活没有关系，
那跟现实的生活没
关系，所以他就以科学为中心，
他就用科学为
中心，用自己的看法论证为中心，
用自己的看法论证为中心，
然后就抛弃了圣经的信仰，
然后抛弃了圣经，
这个就是强调自我主义嘛，
这个就是强调自我主义，
那第二种的表现呢，
第二个
就是哲学上面的自我主义，
就是哲学上面的自我主义，
那强调哲学的时候，
强调哲学的时候，
他就是要 讨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存在主义了。
佢最重要嘅就系强调存在嘅主义。
强调哲学的时候，
强调哲学，
他是以自我的理性为中心啦，
系用自我嘅理性为
中心。他不能理解的东西，他根本就不信的。
佢唔能够理解嘅嘢，佢就唔信。
所以他没有查考圣经，
所以佢冇查考。
没有体验到神的恩典的时候，
佢冇体验到神嘅恩典，
他就否定了这位神，
佢就否定
咗，否定了这本圣经，
否定咗呢，
而是用自己哲学的想法来看待他的人生，
系用佢自己哲学嘅谂法嚟睇佢嘅人生。
所以这种想法，他一直主导到我们二十一世纪哦。
呢种嘅谂法一直主导到。我哋二十一世纪，
所以这种思想非常流行，
所以呢种嘅思想非常流行。
后来也就成为某一些有成就人的他们的一种准则。
后来都成为一啲有成就嘅人佢哋嘅准则。
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喺读书嘅时候，
有一个教授，他是东京大学数理博士。
佢一位啊博，一位教授系啊东京大学数学理嘅博士。
那他没有宗教观念，
他没有宗教观
念，但是他有自己的人生原则，
他有自己人生
原则。他上课跟我们讲，
他上堂的时候
他就写了他的人生原则，写在黑板，
他将他的人生原则写
如果就个人的修养来讲，
如果就个人的修养，
一个人能够修行到这样是相当不错，
一个人能够修行到这样是很不错。
但是从一个角度来看，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
看，他太理性了，
他太过理性了，
用自己哲学的方式来看待信仰，
用自己哲学的看法来看这个世界，
不信教，
所以他不信
教，不信圣经，
他不信圣经，
觉得很可怜，
觉得很可怜，
他把这个信教信仰的门给自己关闭了，
他将信仰的门关上了。
你有你的哲学思想，
你用他的哲学思
想，我们每个人都有，
我们每个人都有，
只是程度不同，
只是程度不一样。
真正的神用哲学思想可以理解吗？
真正的神用哲学思想可以理解吗？
用科学就不能理解了，
用科学就已经不可以理解了。
你看那个主耶稣是透过童女玛利亚圣灵怀胎的，
耶稣是透过童女玛利亚圣灵
怀胎的，并不是和人一样夫妻结婚来生的，
不是跟人一样是夫妻结合而生的，
是圣灵怀胎生出救主来的，
是圣灵怀胎生出救主。
你这个可以用科学来讲吗？
这个可不可以用科学来讲？
太奇怪了，人没有结婚就会生呢？
奇怪，人冇结婚就会生育，
而且生出一个救主来呢，
仲生出一个救主。
主耶稣医治人，
主耶稣医治人，
吐唾沫在地上，
吐唾沫喺地上，
然后跟那个泥土和一和，把那个泥土就插在下眼人的眼睛，
用泥土合埋一齐，然之后将呢个泥土摆
喺，他就这样看见啦，
佢就咁样睇见啦。
我们现在的科学医学可以这样做吗？
我哋而家系科学医学可唔可以咁样做？
不能用科学理解。
我们不可以用科学，
更没有办法用哲学的思考来理解，
你都不可以用哲学的思想，
你不能先设定一个假设，
你不可以用一个
是这样，
是这样，
然后结论就这样，
结论就这样。
其实他结论已经题目放在这里，他用许多假设然后论证来达到他的原来要得的答案。
其实他的答案，他的结论在这里，我们有很多论证要讲回
神的道理，
意思就是神的道理，灵界，
世界这么宽广，
世界咁宽广，
我们这么小的脑筋有办法全部了解吗？
我哋咁细嘅脑筋可以全部
没有办法用人的哲学去了解，
冇办法用人嘅哲学去了解，
要凭着信心来去相信，
要凭住信心去接受。
人生最高的生活原则就是神圣经的道理，
人生最高的生活原则就是圣经的道理。
第三种自我主义的表现，
第三种自我主义
就是人际生活中的自我主义，
就人际生活中的自我主义。
哦，这种人啊，他以自我为中心，
一种人以自我为中心，
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
可以用一句说话来表达，
人为我，
人为我，
我为我，
我也都为我，
不管怎么做就是他为，就是他得利益就对了，
无论怎样做都是自己得利就对了。
如果夫妻当中有一个人是这种个性，
如果夫妻之间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个性，
你的是我的，
你的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我的都是我的，
哇，那麻烦了，
咁就好麻烦。
那夫妻怎么生活？
咁夫妻要点样生活呢？
夫妻是共同的一体的生命啊！
夫妻系共同一体嘅生活。
圣经这里说啊，
圣经入边话，
你是我骨中的骨，
你我骨中
肉中的肉，
肉中嘅肉，
所以你的是我的，
你嘅系我嘅，
我的也是你的，
我亦都系你嘅。
这个夫妻非常基本的一个生活原则嘛，
系夫妻好基本嘅生活原则。
站在神的道理面前也是一样啊，
其实神嘅道理入边亦都系咁
样。但是我们发现，
但我哋发现
有很多，在人际彼此之间相处的时候，
好多人彼此之间相处的时候，
都以自己为中心哦，
都是以自己为中心。
你要对我好，
你哋要对我好啊！
我不对我好，看看
你试下唔对我好，睇点？
我就批你一句几句，
我就批评你一句两句。
就法律来讲，
就法律，
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
哪有说哪有就专门 剥夺人的权利而你自己不付出呢？
点会话剥夺人哋嘅权利你自己唔付出呢？
所以圣经也是教导我们不错啊。
所以圣经入边亦都教导我们，
告诉我们不要专爱自己任意妄为啊。
叫我哋唔好专爱自己任意妄为。
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
我整睇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的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请看第四节。
第二章第四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第四节，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哎，在这里告诉我们啊，
呢度话俾我哋，
这里就是教导我们啊，
呢度就教导我哋，
不要以自我主义为中心，
唔好以自我主义为，
不要每次讲话讨论都是以你的观念为主啊，
我每次讨论都系以你嘅，
然后都是以你的立场为中心啊，
都系以你嘅立场。
有一天你不在这个位置上，你还能这样做吗？
有一日你唔喺呢个位置上面，你仲可唔可以咁做？
要去想一想，
我哋要去谂下
人的世界，
人嘅世界。
神所告诉我们训诲说要彼此相爱，
圣经吩咐教。我们要彼此相
爱，这就是不要耽顾自己的事啊，
就不要耽顾自己的
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
都要顾人的事。
或许我们很急，
或者我们
但是别人比我们更急，
但其他人
或许我们有困难，
或者我们有困难，
别人的事的困难更大，
但其他人的困难
更大。这个时候先把我们的放着，然后关心别人看看，
这个时候先将自己放下去关心，
那你就不会让人感觉你非常自我主义啊，
你就不会被人感觉到你非常自
我主义，说不定你帮助人还救到人啊，
或者你帮到人还救到人。
我们再来看
再来
第二种现代社会的潮流，
第二种现代社会的潮流。
我们回过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我们回过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请看第二节，第二节，
我们请看第二节，
这中间有一句话说，
中间一句话，
贪爱钱财，
贪爱钱财，
然后再看第十节的最后，
再看第四节的
爱宴乐不爱神，
爱宴乐唔爱神，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潮流？
呢度讲俾我哋知乜嘢
物质主义的潮流，
物质主义嘅潮流。
我们多少人现在都一样贪爱钱财？
我哋多少人而家都一样
贪爱钱财？爱宴乐不爱神，
爱宴乐唔爱神，
我搞不清楚方向，
都搞唔清楚方向。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句说话。
现在的人啊，
而家嘅人
笑贫穷人，不笑那个娼妇啊，
笑嗰啲贫穷人，笑娼妇。
笑贫不笑娼，
笑贫不笑
娼，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做很卑贱的事，
意思是说有些人做很卑贱的事，犯法的事，
但是他们只要赚钱，
但可以
我能够买房子，
我能够
买车子，
买车，
我钱多多，
我钱
管你做什么不法的事，
你得你做乜嘢不法的事，
世人不会笑你，
世界人，
但是看你贫穷呢，
那看你贫穷，
你做事实在，
你做事实在，
只不过你贫穷，
但你贫穷，
赚得比较慢一点，
赚得比较慢一点，
好像人会笑这种人，
好似人会笑呢一种人，
那这个是一种世代的一种。衰落，
呢种系世代嘅衰落，
搞不清楚什么是对的事，
搞唔清楚乜嘢系啱嘅，
把错的事，结果当作是一种正常的事，
将错嘅事当作正常嘅事，
所以这个物质主义真的很容易迷惑人心啊！
所以物质主义好容易迷惑人心。
在《使徒行传》里面，
喺《使徒行传》
有两种迷惑出现在教会里头，
有两种嘅迷惑出现喺教会里
面。第一种就是物质的迷惑，
一种就系物质嘅迷惑。
使徒行传第五章，
使徒行传第五章，
大家凡物公用都拿到教会来，
大家凡物公用都拿到
教会。有一对夫妻叫亚拿尼亚，
有一对夫妇亚拿尼亚，
他们欺骗，
他们欺骗，
拿一点点到教会，
拿少少来教会，
把多的私下藏起来，
将多嘅剩翻，
教会神同工啊，
教会神
有神的见证啊，
有神的
见证，你怎么可以这样欺骗呢？
你怎么可以这样骗人呢？
彼得圣灵感动，
彼得圣灵感动，
对他先生说，
就对他丈夫，
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呢？
为什么你要欺哄圣灵呢？
当场死，
当场就
隔三个小时，太太也来了。
三个钟头之后，太太
他也欺骗，
去多压，
当场被圣灵给击毙。
当当，啱啱就被圣灵击打了。
一对夫妻前后三小时，因为物质的迷惑，
一对夫妇前后三个钟头因为物质
就失去了生命，
就失去了生命。
另外一个迷惑，
另一个迷惑
是一种权柄的迷惑，
还有权柄的迷
惑。有一个人叫西门会行邪术，
一个人叫西门会行邪术，
他看到。彼得他们啊，能够有圣灵的权柄医病赶鬼。
他见到彼得有医病赶鬼，
他就跟彼得他们这样说。
他就同彼得他们咁。
我出钱买你的那个圣灵的权柄。
我出钱买你哋圣灵嘅权柄。
结果彼得马上责备他。
结果彼得即刻。
你和你的钱一起下地狱吧。
你同你嘅钱一齐落地狱啦、
哎。神的教会怎么可以有物质这种迷惑跟？权力权柄的迷惑呢？
神的教会怎么可以有物质或者权力？
所有都是神赐的，
全部都是神赐
的，所有都从神来的，
所有都是从神
来的。这个要搞清楚啊！
所以这个要
在教会不能玩这种个人或者小团体的一个运作。
在教会里面不可以有个人或者小团体的运作，
一定要根据圣经来做，
一定要根据圣经来做，
不管你是任何人，
无论你是谁，
在神面前都是一样要谦卑顺服的，
在神的面前都一样要谦卑顺服。
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教训，
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的教训。
那末世的物质主义也有三种形式，
末世的物质主义都有三种形式，
比如说哲学上面的物质主义，
譬如说哲学上的物质主义，
过去有些学者强调唯物论，
有些学者强调唯物论，
最具代表的人物是达尔文，
最具代表性的是达尔文，
后来又影响一些这个思想，影响了很多国家的政治，
后来这个思想影响了很多国家的政治。
不过到现在这个唯物论还实用吗？没有了。
但到现在这个唯物论还有没有使用呢？
被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主义给取代了，
被资本主义自由的主义。
那政治上的物质主义呢？
政治上的物质主义
也是站在唯物论的基础上面谈政治或政权，
也是站在唯物论上面讲政治的主权，
这是很现实的，
这个很现实的。
因为一个国家的成立它必须有三个要素，
因为一个国家的成立一定要有三个要素，
有国民，
有国民，
有土地，
有土地，
有政权，
有政权，
这个是成立国家三个要素嘛？
这个成立国家三个要素，
在这个三个要素里面，
在这三个要素
很现实的会跟唯物有关系啊。
好现实的会同唯物论有关系。
什么都要计划组织嘛？
你乜嘢都需要计划，
什么都需要预算嘛？
乜嘢都要预算。
所以人的世界是这样啊。
所以人
的世界那在现实生活的这个唯物质主义里面呢、
在现实生活的物质主义里面，
所强调的就是享乐主义的，
所强调的就是享乐主义。
我那么认真工作，当然要给自己放假到处跑玩嘛。
咁认真工作，一定要俾自己放假到处去玩。
啊，人生那么短暂，
人生
又那么辛苦，
咁辛苦，
我不赶快享受快乐，那我到什么时候享受呢？
我唔快啲享受快乐，几时先享受呢？
现在很多这种人咯，
而家好多呢种人。
以前的人拼拼拼啊，一直给子孙留财产啊，
以前的人拼拼拼为了子孙留财产，
真的是这样啊，
真的这样的。
但是现在不是啊，
但现在不是啊，
拼拼拼
拼，
然后休假，大家去玩，全家去玩，
放假的时候就全家一起玩，
注重休闲活动，
注重休闲活动
也不错了，名义上是身心放松嘛，
名义上是身心放松，
但是从宗教信仰来看，
就从宗教
大家开始享乐嘛，
大家开始享乐，
那娱乐当中有的会喝酒啦，赌博啦，
娱乐
什么事情都发生了，
有些人会饮酒赌博，什么事都会发生。
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
我请睇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的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
第六章二十七节。
第六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六章二十七节，第二十七节。
在二十七节里面。
在二十七节里面。
主耶稣劝勉说。
主耶稣劝勉。
我们不要为那会毁坏的食物劳力。
我哋唔好为嗰啲毁坏嘅食物。
我们基督徒进一步还要为那永生的食物劳力。
基督徒要进一步为。
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哦。
主耶稣讲得好清楚。
物质的主义，全世界的人都在享受嘛。
全世界嘅人都喺度享受。
我们也需要。
我哋都需
要。但是我们进一步怎么样呢？
但系进一步
还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啊。
仲要为永生嘅食物。
你如果继续看下去，
如果你继续睇落去，
就是属灵的灵粮啊，
就系食灵粮，属灵嘅灵粮。
三十五节耶稣说，
三十五
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
我就系生命嘅粮。
来到我这里的必定不饿，
嚟到呢度嘅
信我的永远不渴，
信我嘅永远不渴。
我们基督徒要有这种价值观啊，
我哋基督徒有呢种价值观。
我们的目标不是只有在眼前的物质而已啊，
我哋嘅目标唔系净系眼前嘅物质，
将来要得救啊，
将来要得救，
所以我们要超越物质主义的那种追求想法，
所以要超越物质主义嘅思想谂法。
再来谈这个第三个。
再讲第三个。
我们请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我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第三章的第二节。
第三章二节。
第二节这里说有谈到自夸、狂傲、谤读。
又讲到自夸、狂傲、谤读。
也有谈到违背父母。
又讲到违背父母。
也有讲到那个忘恩负义。
又讲到忘恩负义。
这几个现象，
这几个现象，
为什么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潮流现象呢？
为什么会产生社会的潮流呢？
其实就是一种反权威的主义，
其实就是一种反权威的主义。
我们发现好像比较民主自由进步的国家，
你发觉有啲民主自由嘅，
所以有一点点权益受损啦，就是上街头啦。
有少少权益受损，闹啦、
叫啦、堵交通啦、
闹啊、叫啊、堵住交通啦。
我看很多民主国家都是这样嘛。
我见到好多民主国家都系咁。
你很容易看到那些现象嘛。
你都好容易睇到嗰种嘅现象。
尤其西方很多，我们现在东方亚洲，越来越很多国家也会这样做啦。
西方有好多，而家东方亦都
反权威主义啊，
反权威嘅主义。
也就是说啊，
这个就是说，
对于现实不满的时候，他们就会表达自己的立场。
对于现实不满的时候，他就会表达自己的不满。
那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他非常重视宗教的伦理，
很重视圣经的伦理，
还有家庭的伦理，
和家庭的伦理，
这是不可否认的地方。
这个是不可以否认的地方。
那这里讲到这个自夸狂傲棒赌啊，
又讲到自夸狂傲棒赌，
这个是讲着现代的人常常会陷入这种毛病，
系讲到而家嘅人经常会，
那表示自我最大，
表示自己最大，
也表示说在下者对在上者的一种反抗跟污蔑，
亦讲到在下者对在上者嘅不满同埋侮辱，
甚至啊，反道德伦理的权威思想也跑出来了。
反道德的伦理思想都跑出来了。
狂傲啊，
狂傲，
同性恋可以结婚，
同性恋可以结婚。
哇，什么很多的现象都发生了，
好多的现象都发生了。
这个是人内心的一种狂傲啊，
因为人内心的一种狂傲，
自夸，
自夸，
甚至棒毒啊，
同埋棒毒。
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啊？
但圣经边讲俾你知道、
我们要存敬畏主的心，彼此顺服。
我哋要存敬畏主的心，彼此顺服。
你有一些在圣经里面所强调的，
一啲喺圣经入边所强调嘅，
我们社会新潮流都会听到说男女平等。
我哋社会嘅新潮流会听到男女要平等。
那个是讲法律上面的权益平等。
嗰啲系讲到法律上面嘅。
但是夫妻你要强调平等很困难咯、
但夫妻你要讲平等好困难。
圣经怎么说？
圣经入边，
丈夫是头，
丈夫系头，
妻子是身体啊，
妻子系身体。
所以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啊，
做做妻子要顺服丈夫，
你要尊敬丈夫，
你要尊敬丈夫，
那丈夫呢要敬爱妻子，
丈夫要敬爱妻子，
因为这是一体的，
因为这个是一体的。
耶稣是头，教会是身体，
教会是身体，
用夫妻的婚姻生活来表明耶稣跟教会的关系啊，
用夫妻的婚姻生活证明基督教会的关系，
这个是正确的，
这个是正确的。
只能说什么，
只能够说什么，
立场职分不同，
立场职分
夫妻彼此尽责任，
夫妻
互相尽到责任，夫妻就恩爱，
互相尽到责任，夫妻就恩爱。
你要讲平等容易吗？
你会说要讲平等容易吗？
我们的身体结构男女就不同了，
我们的身体结构男女，
你要怎么讲平等、
那你怎么讲平等呢？
圣经就是讲丈夫是头嘛，
圣经里面
妻子是身体嘛，
妻子是身体，
要彼此顺服，而且要敬重，要互相帮助啊，
要彼此顺服，要敬重帮助。
圣经是强调你尽好你自己的本分啊，
圣经里面是强调你要尽好你的本分。
你离开圣经的原则规则，
你离开了圣经的原则规则，
那你就是要反对神的制定的婚姻生活，
你就要反对神所制定的婚姻
生活。所以圣经的观念，
所以圣
经它有它宗教的伦理，
它有它宗教的。
它讲到家庭伦理啊，
讲到家庭的伦理，
违背父母，这个违背十条诫命当中的一条了，
违背父母就是违背了十条诫命当中的一条。
创世记二十章，那里就要孝顺父母，
讲到要孝顺父母，
神尊重家庭的伦理观念，
尊重家庭的伦理生活。
结果现代末世的观念呢、
结果现在末世的观念，
哇，有的孩子就不这样想，
有些孩子就
他缺乏了宗教伦理的观念，
他缺乏了宗教的
批评攻击父母，
批评攻击父母，
连最保守的东方有一些国家也是改变了，
连最保守的东方有些国家也都改变了。
我二十多年前，
我二十几年前
参加东北亚第一届神学训练的时候，
参加第一届东北亚神学院的训练的时候，
那我有八个国家参加，
有八个国家参加，
其中也有韩国的，
其中也都有韩国
的、有一个弟兄很会弹琴，
有个弟兄很会弹琴，
那又很幽默，
也都很幽默，
所以我们刚好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睡，
我们刚刚安排好在同一间房间、
我们大概有六个还八个在一个房间，
我们有六个至八个在同一间房
间，哎呀，没有他我们就觉得不快乐，
没了他就觉得不开心了。
哇，但是正在快乐的时候，
但正在开心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执事也参加，
他们有一个执事，
我忘记姓什么了，
我不记得姓什么了，
他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我一个公司的老板。
哇，他看到这个青年弟兄，
他见到这个青年弟兄，
哇，这么会幽默，很快乐，
好幽默，好开心。
但是他觉得 有丢韩国的脸呢、啊？
大家觉得他丢咗韩国人嘅面？
大家都是静静的，很安静，就听他在那边讲幽默。
大家都好静，好安静嘅，就见到
哇，他一进来啊，
佢一入嚟，
我们全部都没有讲话，
我全部都唔敢讲嘢，
因为他只是年纪大，
因为执事年纪大啦，
可能五六十岁啊，
可能五六十岁啦，
就在那边发脾气，讲韩国话，
讲韩
哇，那一个人啊，
嗰、那个
人，讲第一句啊，
佢讲第一句，
马上跪下来，
即系跪低。
都在那边一直点头，一直被骂到我呢。
一直点头，一直俾佢闹到。
那个长辈走了，
个长辈走了，
我就问他，
我就问佢：，
你为什么要跪下？
你点解要跪低呢？
他是你的什么人？
佢系你边个？
不是什么人，
佢话唔系
教会的长辈，
佢系教会嘅长辈，系执事。
我们韩国人啊，
我哋韩国人，
只要长辈都有权利可以责备年轻人，
只要系长辈可以有权利责备。
任何被责备，不讲你有没有什么家属关系，
无论被责备嘅时候，你唔会讲有咩家族关系。
长辈觉得你错。这个不按照规矩来就是要责备，
只要不觉得你错不按照规矩就要责备，
应该这种现象是在我们中国人最保守才有这种家庭伦理的，
是这种观念应该是中国最保守的人，
但是我们的就差不多都没有了嘛，
但是差不多都没有了，
哇，有的孩子比父母亲大，
有些孩子比父母亲大，
父母讲一句孩子讲十句，
父母讲一句孩子讲十句，
违背父母，
违背父母，
甚至忘恩负义，
甚至父母忘恩
负义，嘿，有的养得很辛苦，长大赚钱结婚，父母算什么，不要管他，
有些人养得很辛苦，但是大过了赚钱就父母不理
他，有时候你在公司也会遇到这样的同事，
有时在公司也会遇到这种的同事忘恩负义，
那个忘恩负义
忘恩负义
还有一些现象，
还有一些现
象，我们来看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我先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三节最后一句话，
三节
不爱良善，
不爱良善，
四节
第四
卖主卖友，
卖主卖友，
所以这些都是忘恩负义的现象啊，
这都是忘恩负义，
这几个字眼啊，
这个字眼
在工商科技的时代里面，
在工商社会
常常会以现实面啊，功利主义啊，产生在我们的周围啊，
经常会以功利主义现实面，
有的时候只问成功，
有时候只问
成功，只问利益，
只问利益，
我做出一些背信的动作来，
做出一些背信的，
对神，
对神，
对人，
对人，
对国家安全的这种生活都会有所影响啊，
对国家安全都有所影响。
所以我们想到主耶稣讲一句话，
所以你谂到主耶稣讲一句说话，
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那里说，
喺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嗰度话，
在末后的时代，
喺末后嘅世代，
不法的事增多啦，
不法嘅事增多
啦，爱心渐渐冷淡啦，
爱心亦都渐渐，
唯有忍耐到底的人才能得救，
唯有忍耐到底嘅人先
忍耐到底，忍什么？
忍耐到底忍乜？
遵守神的道，
就系遵守神嘅，
不趋向这个世界的潮流走，
唔跟住呢个社会嘅潮流走，
才能够啊得救，
先可以得救。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谂下，
如果我们不注意，
如果我哋唔注意，
我们也犯上这样的事情，
佢都犯上呢啲嘅事情，
自夸谤读，
自夸谤读，
狂傲，
狂傲，
违背父母，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忘恩负义，
不爱良善，
唔爱良
善，卖主卖友，
卖主卖友，
你要怎么样得救？
你要点样得救？
就想到这里，我们不要成为不法之徒。
我哋唔好成为不法，
站在神的道理里面，
我哋要企喺神
嘅道理，能够忍耐到底，
我哋忍耐到底，
遵守神的话，
遵守神嘅道，
才能够撇开这个潮流，
先可以撇开呢个潮流。
我们再来谈第四点，
再讲第四点，
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先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第二节，
第二节，
第二节最后一句话，
第二节最后一句话，
这里说心不圣洁，
心不圣洁，
所以这里谈到什么样的潮流呢？
所以讲到啲乜嘢？
放纵主义的潮流，
系放纵主义嘅潮流。
我去美国的时候，
我去美国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
他们告诉我，
在学校的小学啊，
在学校的小学
都要放那个贩卖机，
有这个贩卖机，
里面也贩卖保险套，
里面会
老师都教他们怎么样才不会怀孕，
会摆这个安全套，老师教他们怎么样才不会怀孕，
小学就要学这种动作了，
小学就要学这种动作了，
你看看，那表示这一方面性开放太厉害了，
所以表示他们性开放，
还好我们教会有宗教教育，
还好的我们教
会，所以我们的青年还被保守在教会里面，
所以我们的青年被保守在教会里面，
哦，这种放纵主义啊，
一种的放纵主义，
其实在十几世纪就已经非常开放了，
其实在十几世纪就非常的开放了，
如果再讲远一点呢？
要再讲远，
罗德的时代，
在罗德的时代，
就有那种同性恋了，
就有同性恋了，
太放纵了，
太过放纵，
所以讲到心不圣洁呀、啊，
所以讲到心不，
就是讲到性方面的放纵，
就讲到性方面的放纵，
或者是人不守法的那种放纵，
或者人守法的放纵，
所以常常会受到迷惑，
所以经常会受到迷惑。
那有关这一方面的放纵、啊，
有关这方面的放纵，
那可能可以从几个方面来了解，
可以从几个方面
来了解。第一个就是政府的放任政策。
第一个就是政府的放任政策，
所以你在路边都可以看到黄色书刊、黄色报纸啊，什么光碟片、啊、
所以你在路边见到黄色的书刊、报纸，
没有规定几岁以上可以买啊？
你都没规定我几岁才可以买。
所以想要买的人，他就随时可以买啊。
所以想要买的人几时都可以买。
以前的社会没有看到这种嘛？
以前的社会没见到这些。
所以好像这个社会越来越进步，某些事情也变成开放。造成一种犯罪的这种频率很高、啊、
所以社会越来越进步，有些东西都越来越开放，所以犯罪的频率越来越高。
你看那个色情场所，
色情场所、
越来越多、啊、
越来越多了。
那第二个放纵主义的现象、啊、
第二个放纵主义
就是大众传播工具被利用、啊、
就是大众传播媒介被滥用、啊、
比如说电影，
比如说电影、
电视、
电视、
网络、
网络，
所以必须要分级制啊。
所以必须要分级
制、啊、真的分级制，但是看的人好像随便嘛，
分到级制，但睇人都随便。
连大众传播工具也被迷惑，
大众传播工具都被利用了。
那另外就是人际关系的腐烂，
另外就是人际关系的腐烂。
我们发现现在的性病越来越复杂，
而家嘅性病越来越复杂。
那个 AIDS，
艾滋病，
我听一个医师这样讲，
我听一个医生咁样讲，
说这种病啊比以前更复杂，
一种嘅病比以前更加复杂。
所以疾病越来越蔓延了、
啊、所以疾病越来越蔓延，
各种疾病产生，
各种的疾病
产生，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太不尊重了，非常泛滥了、
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尊重，
造成很多这个神惩罚的疾病出现，
所以造成很多神惩罚的疾病出现。
想到这里啊，
所以想到这里、
所以哥罗西书三章第五节讲啊，
哥罗西书三章五节
要致死地上的肢体情欲，
要致死地上身体的情欲，
你才能够做一个新造的人、啊、
你才可以做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我们想想，
保罗讲的真的没错、啊、
保罗讲的真
的没错，幕后的人心不圣洁、啊、
幕后的人心不圣洁、
真的是要防备，
真的要防备。
我们再谈第五个，
我再谈第五个，
请看提摩太后书三章三节，
提摩太后书三章三节，
这里说无亲情，
你说的无亲情，
不解怨，
不解怨，
再来不能自好说谗言，
好说谗言，
不能自约，
不能够自约，
性情凶暴，
性情凶暴，
这个让我们想到什么潮流？
你让我哋谂到咩潮流
呢？就是恐怖主义了，
就恐怖主义，
暴力主义了，
暴力主义，
末世产生这种许多恐怖或暴力的主义哦，
末世产生好多恐怖暴力的主义。
那它有几种表现？
它有几种的表现？
个人。有那种报复的观念，
个人有报复的观念。
我听说 Google 有新的那个一种程式，
我听过一种新的程式，
它放进去、那个老板就可以在上面看到员工怎么样在背后骂他、
老板就会见到员工怎么样在背后骂他，
因为在公司被那个主管、控制、骂了怎么样，
在公司被主管骂、控制、怎么样、
然后、大家回去发泄，就在网络上同事之间就讲，哎，那个老板太烂，骂得很爽，这样子。
大家网络上面就骂得好开心啦，喺度骂个主管。
结果 Google 有人就想到那个程式放进去，这些员工在跑的程式互相讲话的都会弄出来啊。
所以 Google 入边有啲人就话可以咁样做，老板就可以照晒
你。你在 MSN 那边讲话，那个程式放进去就会弄出来了
哈。你喺 MSN 入边讲嘢，
网络上骂人，
网络上面讲人，
那种威吓。
嗰種嘅威嚇、
威脅、
威脅，
這個常常有的是啊，
即係經常有嘅。
係一種現象，
仲有一種另外一種現象。
黑社會的勢力也發展，
黑社會嘅勢力都發展，
滲透全世界各階層，
滲透全世界每個階層。
那個小孩子如果讓他看到一個符號，那個 M 大寫那個哈，
有小朋友俾佢見到一個 M 字嘅大寫，
那個小孩子馬上會做，那個是麥當勞。
小朋友會話呢個係麥當勞。
所以那个公司的一个企业的符号也可以代表着马上就知道是什么哪一家，
所以公司的企业的符号就会被人知道。
那现在黑社会的势力很厉害，
现在黑社会的势力很厉害，
他们也是跨国的组织啊，
他都是跨国的组织，
毒品、
毒品、
枪械、枪技、 贩卖人口，种种能做能赚的他们都做了，
种种能够赚
钱，而且是跨国的国际组织啊，
都是跨国的国际组织，
是集团的犯罪啊，
是集团性的，
不再属于地区性的，
不再属于地区
性的，而是世界性的一种活动，
是世界性的，
所以那个黑社会势力的发展很强哦，
所以黑社会的势力发展
那个恐怖主义不是在一个国家，他们都有一个集团分布在很多地方的，
哇！这个恐怖势力不是一个国家，他们有集团分布。
所以保罗说的没错啊。
所以保罗他说的没错。
性情凶暴，
性情凶暴，
无亲情不解怨，
无亲情不解怨。
另外一种是政治中的恐怖行动，
另外一种是政治里面的恐怖主张，
这个也是会造成世界性的一种恐慌和战争混乱，
也都会成为世界上面恐慌和混乱，
所以
战争
要怎么样期待世界的和平呢？
所以怎么样期待世界和平呢？
犹大叔就这样劝勉了，
犹大叔就这样劝勉，
我们要在正道上造就自己，
我们要在正道上
造就自己，要在圣灵里面祷告，
要在圣灵
里面仰望主耶稣直到永远，
要仰望主耶稣直到永远。
所以圣经都教我们呢，
圣经
比因为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融入这样的一个危机里面呢。
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会融入一种危机里面。
最后所谈到的，
最后所讲到的
什么样的潮流呢？
乜嘢潮流呢？
我们来看那个第五节，
第五节，
这里说有敬虔的外貌，
你讲到有敬虔的外貌，
背了敬虔的实意，
但佢系背咗敬虔。
这种人你要躲开哦，
呢种人你要躲开。
这种人很多，
呢种人
就是外表的主义啦，
就系外表嘅主义，
着重外表啦，
着重外表，
看起来是信徒，
睇嚟
看起来是基督徒，
睇嚟，
但是他没有内在实质的一个信仰的素质，
但系冇实质内在嘅，
所以讲话就很差，
讲说话
做事就不凭着神的道理，
做事唔凭住神的道理，
是做外表的动作而已，
只系做外表嘅动作而已。
对，来聚会，但是他没有内在生命的一种感召，
嚟聚会但系冇内心深处
就来批评人，
批评人，
来看那个讲道的人有什么毛病可以抓，
嚟睇讲道嘅人咩毛病，
表示你厉害，
表示你犀利，
那你上来讲道看看，
咁你上嚟讲道试下啦，
就不容易的，
咁就唔容易，
为什么奉主的名讲啊？
因为系奉主嘅名讲，
要讲述神的道，
系讲述神嘅道，
要神在中间啊，
要神喺中
间，这不是我们可以计划，
呢个唔系我哋可以计划嘅。
你要有那种内在实质生命的成长啊！
你要内在实质生命的
成长，不是就光知道，
唔系净系
不做，
而唔做，
那你就流于那种外表主义的动作。
咁你就碍于系外表嘅主义而啦。
保罗说：这种人你要躲开。
保罗话呢种人你要躲开。
他没有敬虔的这种实质的信仰动作。
佢冇敬虔嘅实质表现。
所以在这个社会里面，
所以这个社会里面，
看起来要安身立命很困难，
看来要安身立命很难，
因为末世教会里面也受到这种潮流的现象影响，
因为末世教会里面都受着潮流的影响，
所以有很多教派，
很多的教派
用人的方式，
用人的方式，
有那个外表看起来好像动作不错，
外表看来动作不错，
但是你不照圣经去走，
但不知
是缺乏了主的生命，
就缺乏了圣经，
缺乏了那种圣灵的力量，
就缺乏圣灵的力量，
注重节目活动，
注重节目活动，
注重数字的成长，
注重数字的成长，
注重大家喜欢的快乐跳舞的仪式，
注重大家喜欢跳舞，
强调人的组织，
强调人的组织，
让人印象深刻，
令到人的印象深刻，
甚至啊争夺名利地位，
甚至乎争夺名利地
位，所以在属灵的实质上
在属灵
是一种非常贫乏而且是软弱的，
是平凡很软弱的，
所以主耶稣这样说，
所以主耶稣这样说，
对着撒玛利亚妇人说，
对撒玛利亚妇人说，
你们拜我，
你们拜
我，就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
就用心灵诚实来拜。
想到这里啊，
想到这里，
我们真的要去留意，
我真的需要去留意
这几个保罗在讲述的时候，
保罗讲这几个时候，
在当时他没有看到这么多，
当时他没有，
但是他神感动他写了这样的道理，
但神感动他写了这
样的道理。那今天我们从这个道理里面，
今天我们从这个
再反过来看我们现在的社会跟我们所面临的生活，
再反过来看我们的社会和我们
真的就充满这些潮流主义啊，
就充满这些
影响着我们啊，
影响着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受迷惑，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受迷惑了，
所以想到这里，
所以想到这里，
我们要坚守神儿女的岗位，
我们要坚守神儿女的岗位。
那哪一种神的儿女才可以抵得住古蛇的水、大龙的水呢？
那哪种神的儿女才可以抵得住古龙和大蛇的水呢？
我们再回过来看启示录十二章，
我们回过来看启示录第十二章，
十二章的十七节，
十二章第十七节，
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
这里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的潮流，
这个世界的潮流
出于魔鬼的主导的，
系魔鬼所知道嘅。
他要征战的对象就是教会的儿女。
佢真正嘅对象就系教会嘅儿女。
那个儿女是怎么样的人才会度过呢？
啲儿女要点样先可以度过
咧？就是守神诫命的人，
就系守神
为耶稣做见证的。
为耶稣
这样的人才可以胜过这个魔鬼的口水潮流啊！
呢个人先可以胜过魔鬼口水嘅潮流。
意思也就是说，
意思都
要我们坚守神儿女的岗位，
要你坚守神儿女嘅岗位，
不但识破潮流的败坏，
唔单止识破潮流嘅败坏，
我们也要能够，有信心啊，走出来成为神真正的儿女，
亦都有信心行出嚟成为神真正嘅儿女。
啊，唱诗，
唱赞美诗。
225首，
225首，
我们唱第一节最后一节，
我唱第一节和最后一节，
然后喝水那个祷告的时候喝，我们不要关了，我们只是在祷告的时候当祈求，宝贝的能力在我里头，主我坚定过，处境领袖，生命活水长流，可在来在必在天聚会，神佛家中付出最宝贵，心中必清洁，再不犯罪，靠神灵的恩惠，神灵的引导我要顺从，肉体的情欲我必出尽，唱功课祭神叫神呼我，做主圣洁器皿，乐在乐在必在天聚会，幸福大众众生最可贵，心中必清洁再不